孔勋万万没想到，乾隆这么晚把他叫进宫来，只是为了赏他一锅野鸡崽子鱼头豆腐汤。皇后也没想到乾隆会这么办，把这么大个人情给了自己，便笑着站起身来，把乾隆吃剩下的火锅端过来，放在刘统勋身旁的茶几上。刘统勋感动得不知怎么办好了，急忙起身又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，谢主子，主子娘娘。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，他强忍着，但还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流出来了。他哽咽着有点语不成声，臣何德何能有劳主子，主子娘娘如此挂怀。乾隆笑着点了点头，好了好了，快起来吃吧。刘统勋起身擦了擦眼泪，坐在凳子上这就吃起来了。乾隆和皇后啊，怕他吃得不自在，所以呢都没说话。皇后拿了一张纸在上面描绣花样子，乾隆则继续批阅奏章，直到刘统勋吃完了起来谢恩，乾隆才笑着摆摆手说，你且坐，还有几个字就批完了，朕还有话吩咐呢。说着话已经写完了，乾隆放下笔问道，延清啊，你觉得刘康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刘统勋一听就知道是为了今天刑部的事，心想皇上的消息好灵通啊，他没有马上回答，低头想了想才说，此人办差还算勤谨，特别是他在山东赈灾，的确是一介不取，官声不错，可是调任山西以来呢，官场里略有微词，说他过分顾全上下同僚的关系，像个四面玲珑的人，臣想是不是官做大了不思进取了，这回碰碰前度的壁也是个教训。其实啊，平陆县的案子真的和他没什么关系，前度闹了这么一出，臣也觉得有点过分，这样的事儿私下告诫几句就得了，何必那么张扬呢？乾隆微微一笑说，这就是中有不足必行于外呀，要说呢两个人都是不错的，但也都够受了，前度当面却金，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呐，也算是有点小毛病吧。听山西将军来奏说，刘康在办事之前不收礼，但是办完事之后还是收的，不知是真是假呀。朕记得他原先只不过是个私塾先生，家境也十分贫寒的，可是上一回山东赈灾，他一下子就捐了10000两银子，如果真是清官的话，这么多银子是打哪来的呢？唉，天下让人猜不透的事啊是越来越多了。还有朕实行以宽为政，捐免天下钱粮，修河治水，这都是善政，可是偏偏有些地方官就是不能体察朕意，不是抗着不办，就是阳奉阴违，朕真是不明白，明摆着的好事都能给你办歪了，这贫富不均，恩泽不匀，可不是小事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激起民变。刘统勋急忙躬身说，皇上这话真是明察秋毫，洞见万里啊，臣是布衣出身，知道此中况味，大凡读书的人啊，在没做官之前都立志济世救民，造福一方百姓，但是真的做了官以后呢，最看重的还是自己头上的那顶乌纱帽，早就把老百姓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做了小官呢还想做大官，做了大官还想入阁拜相，说一句话走一步道，看的都是上面的脸色，什么国家兴亡百姓疾苦 那都无关紧要了。小官要讨大官的青睐，大官要在皇上跟前邀宠。于是走黄门的用银子，走红门的用女人，千奇百怪，什么样的事都有。就是一块白布泡在这样的大染缸里，还好得了吗？乾隆听了哈哈大笑，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哈哈哈哈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那依你说，那该怎么矫治呢？皇上，这事儿啊没办法，自祖龙以来272帝谁也没能根治这一条。就说大唐武则天吧，自称女皇，曾经设立告密箱，允许百姓检举揭发，并可直达天庭，任用酷吏明察暗访，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官员，以致每年科考新进士入朝，太监们就说，瞧，又来了一批死鬼。可是到头来怎么样呢？贪官照样是杀不完斩不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做官力大权重，光宗耀祖，玉堂金马，美酒琼浆，其中的滋味无可替代呀。唯有人主体察民情，以民意为天意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随时随地矫治时弊，或许可以延缓革命而已。乾隆和皇后听了他这番话，不仅都悚然动容。乾隆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延卿啊，朕明天就下旨，你兼任左副都御史之职，傅恒出去的时间不短了，你就以钦差的身份替朕出去巡视一下，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甘肃和直隶都得去看看，下头的情形如何，如实奏朕知道。今天不早了，你先回去，明天递牌子进来再谈。刘统勋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，乾隆便和皇后一起回到了钟粹宫。乾隆躺在皇后的身边，只觉得她身子微微有点发热，而且还有点咳嗽，顿时吃了一惊，抬起身子问她，皇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皇后不好意思的一笑，看你急的，我没什么病，就是……说到这儿，脸一红，把头埋在乾隆的怀里。乾隆眼睛一亮，哦，对了，上一次听那拉氏说你又有喜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倒吓人一跳，还以为你病了呢，看来又要给朕添个龙子了。皇后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，紧紧依偎在乾隆的怀里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有喜了不假，但身子也有些毛病，这无名热有些日子了，吃了几副药总是不见好，我怕……乾隆抚着他的秀发爱抚地说，你呀总是提不起精神来，身子骨本来就弱，稍有寒热哪有不病的，你是朕的皇后，天下之母，朕所有的就是你的，该爽朗欢喜起来才是啊。皇后没再说话，从枕边抽出了绢帕，悄悄地抹眼泪。乾隆不由一惊，急忙问，哎，芬芬，你怎么了啊？到底怎么了？皇后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，没什么，高兴的。
哦，高兴还哭？
我们女人高兴和你们男人不一样。
哦，是吗？真是莫名其妙。
皇上，我要是死了，你给我个什么谥号？ 笑容凝固在乾隆的脸上了，他呼的一下坐起身来，扳着皇后的肩头，两眼盯着他的脸，好像不认识他似的，急切地问：芬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究竟是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呀。皇后也坐起来了，看着纱灯里的烛光，不无忧伤地说：皇上，我是想起前头老太妃瓜尔佳氏，她也是老发烧，就是无名热，也不知究竟为什么天天发烧咳嗽，不到20岁就死了，连个谥号都没有，枉自先帝疼他一场。我要是死了，皇上给我加上孝贤两个字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。他还没说完呢，乾隆就捂住了他的嘴。哎，朕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。朕自登基以来，里里外外的事情太多，你的身子骨呢又一直不大好，所以啊就没多在你这儿过夜。我们是自幼的夫妻了啊，结发夫妻呀、啊、你还不知道朕吗？好了好了，今儿天不早了，别再胡思乱想了啊，好好睡一觉。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，乾隆就醒了，他见皇后呼吸匀称，还在沉沉地睡着，一只胳膊露在被子外面，眼角似乎还挂着泪痕，就把他的胳膊轻轻放在被子里，又替他掖了掖被角，只穿着中衣就蹑手蹑脚地出去了。在外面的大殿守夜的几个宫女忙不迭地过来伺候，乾隆一摆手制止了他们，单把秦妹妹叫过来问他：秦妹妹，皇后如今每天进多少膳？秦妹妹见乾隆脸色阴沉，忙陪着小心说：啊，回主子话，娘娘如今两顿正餐不过是3-4两老米，进的也不香，菜呢大多数是素菜，偶尔进一点瓜果啊，这倒是先前正二做的荤菜，奴才瞧着娘娘进的香。自打正二走了之后，奴才就再也没见娘娘动过荤腥。
哦，
那正二为什么走了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
回主子话，因为他偷了御厨房一个鸡血红的瓷瓶，埋在煤渣里往外边运，叫内务府的查出来了，就把他给撵出去了。
好了，你一会儿就去传旨，叫正二还进来伺候，月历呢给他翻一翻，他有了钱就不偷东西了。此外告诉正二，主子娘娘进一两肉，朕赏他1两银子，可听明白了？
这
还有，给娘娘看脉的太医是谁？
回主子，是叶振东，他是太医院的头号医正，不奉旨是不给人瞧病的。他说主子娘娘发无名热是心血燥结，得用鲜熊胆来医治，可是这味药吧冬天太难弄了，那熊瞎子猫冬不出窝，到哪弄那么多的鲜熊胆呢？
乾隆不由皱起了眉头。嗨，这些个事儿啊你早就该去回镇知道的，畅春园受苦里不是还养着10几只熊吗？先用着，朕这就叫黑龙江将军活捉熊过来啊，猫冬的熊就补不来了吗？笑话。说到这儿，乾隆忽然觉得有点冷，这才想起来感情自己还只穿着中衣，这才转身进了里间。皇后已经醒了，见乾隆进来急忙披上衣服坐起来。
皇上，我都听见了，生死有命，修短在天，一时半刻我还不至于怎么样，皇上每天要忙那么多的大事，就别再为我分心了， 皇上这么郑重其事的，我反而承受不起呢。
乾隆走过来抚着他的肩头笑着说，嗨，听天命还要尽人事呢吗？不然要人干什么呢？你呀，心思放开一些，高兴点，朕问问这些心里也好有个数嘛。说着话，几个宫女慌忙过来替乾隆穿戴，着龙袍，登皂靴，戴皇冠，一切收拾齐整。皇后过来看了看，又亲自为乾隆束了一条金线镶边的卧龙带，平平整整的露出金丝璎珞，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说，好啦，皇上别老为我操心了，快去忙你的正经事儿吧。一抬头才发现贵妃钮祜禄氏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，便笑着说，哟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竟然一点都没听见。钮祜禄氏见乾隆和皇后这么恩爱，多少有点吃醋，听见皇后问话，急忙蹲身给乾隆和皇后施礼，笑着说，啊，我是刚刚从老佛爷那儿来的，他老人家说去瞧瞧你主子娘娘的身子骨怎么样了。我说不要紧的，昨天去瞧着脸色好多了，您老人家就放心吧，娘娘的炕桌子不重，还是举得起来的。他这是暗暗引用了古人孟光和梁鸿举案齐眉的故事，意思是说乾隆和富察氏夫妻恩爱。乾隆看了看钮祜禄氏，嘿嘿一笑说，呵呵，瞧瞧，这都是皇后惯的你，这可倒好了，索性连他也取笑了。行了，你们先过慈宁宫去吧，朕拈香回来就去给母亲请安，外官命妇都进来了，列个单子进来给朕和皇后看。钮祜禄氏抿嘴一笑，语带双关的说，是，单子已经进到慈宁宫了，皇上放心，该见的想见的保准都能见得着。啊，那就好，朕拈了香就过去。说完出门上了大轿。今天啊是正月十五，按照惯例乾隆要到各大殿去祭祀，他乘上暖轿，由侍卫和太监前后护持着，先到大高殿拈香，再到寿皇殿行礼，然后去清安殿坤宁宫拜礼，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锦霞自尽的那座殿。乾隆不由心中一动，急忙命大轿停下，随侍在一旁的太监马宝玉躬身说，主子，这座殿已经荒芜了一年多了，内务府送来的礼部议注单子里没安排祭这个殿。话没说完，乾隆就看了他一眼，吓得马宝玉浑身一颤，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就听乾隆没好气的说，怎么，是礼部听朕的还是朕听礼部的？今儿别的殿通通不祭了，这个殿非祭不可，打开。自从锦霞死了之后啊，这座殿就被封闭了，一年多没人到这儿来过了。宫里的人都传说这个地方常闹鬼，夜里总听见里边有哭声，就连值夜打更的也害怕，走到这儿呢都是绕着道走。此刻乾隆推开殿门，几只雪雁嘎嘎叫着扑身飞来，几个太监吓得直往后退，可是见乾隆已经大步跨进去了，也只好亦步亦趋的在后边跟着。这殿里的确是荒凉得很，砖头缝里的蒿草啊都长了一人多高，满地苔藓。乾隆是触景生情，不由心中一沉，他快步来到锦霞以前住的房前，推开房门往里看，里边的光线非常暗，屋子里一应俱全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
只是满地灰尘，墙角旮旯到处都是蜘蛛网，地上还印着不少老鼠的足迹。东边墙角有一只凳子翻倒在地上，乾隆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心想锦霞就是在这个凳子上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。他点了三炷香，后退一步，冲着房门略一躬身，心中默默地念叨着：锦霞，是朕误了你，朕负了你啊。今世有缘今世见，今世无缘愿结来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高无庸匆匆忙忙地走进来了，站在乾隆身后，小心翼翼地说：皇上，讷亲中堂叫奴才过来请旨，在京城的二品以上的官员都在乾清宫祭旗了，请皇上过去受贺礼。乾隆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：得得得，朕不见了，叫他们冲御座磕头，然后各自回家过节。这高无庸转身刚要走，乾隆突然又改变主意了：回来，朕这就过去。于是乾隆换成了36人抬的明皇大轿，绕道从乾清门正门而入，直趋乾清宫。在紫禁城里啊，除了太和殿，就属这个乾清宫最大了。乾隆的轿子一直抬到丹池前的空场上，才扶着高无庸的肩头下来了。大殿外边，左边以庄亲王允禄为首，亲王宗室有好几十位，右边是以张廷玉为首的文武大臣有100多名，原先都站在那儿的，有的是同门久别重逢，有的是同乡相遇，有的是同僚部署，有的是知心朋友，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呢。见乾隆下了大轿，呼的一下全都跪下了。乾隆满脸堆笑上了台阶，一眼看见石叔允娥也跪在允禄的身后，便笑着对他们说：啊，皇叔们都是有岁数的人了，就不必跪着了，尤其是石叔身子骨弱，更不要拘这些个礼数了。允娥万万没想到乾隆会点名跟自己说话，慌忙说：啊，那是皇上的恩泽，臣是没用的人了，在家轻易不出门，也时常想皇上，进来请个安还是应该的。这个允娥啊，在康熙皇帝的儿子当中是个胆子最大的，年轻的时候骄横任性，口没遮拦，任谁都敢顶撞。乾隆小的时候还见过他在康熙面前顶嘴呢，挨了打受了罚也不服气，如今十年凌雨变得如此小心谨慎，简直变了个人似的。乾隆不由心中一酸，快步进了大殿，坐在正中的虚拟宝座上，吩咐一声：都进来吧。于是乐声四起，众人按照品质高低、爵位大小依次而入。王公宗亲站在东边，文武百官站在西边，允禄和张廷玉带头甩下马蹄袖，众人随班行礼，齐声高呼：皇上万